今天晚上时间很赶，我只有到九点哈，因为后面还有见证，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报告，所以弟兄们说不完，下次再讲哈。好，择配的重要，本篇的主题不是择偶哈，是择配。配就是配不配的意思哈。这个配偶的偶啊，它是一个耒字旁，表明啊是什么？这个牛放在牛上面那个轭啊，是他们要一同同父一轭。所以按字面意思的解释，是借着婚姻成为最好的配搭，在神面前一同负轭。创世纪三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亚当从神的造物中试图寻找可以与他相配的帮助者，这个帮助者英文叫 helpmate， 但却找不着。神的命定是各从其类，不同的牲口无法一同生活工作，对不对啊？你说牛和骆驼共负一轭可不可以？都是反刍的，是吧？都是反刍，可不可以共负一轭？不行，高度都不一样，对不对？你没有办法，不同类没有办法同负一轭。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当你在拣选的时候，你要小心，特别信的和不信的不能不配的同负一轭。这是零后六章十四节很清楚的。我们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心愿，不容易同负一轭。所以世人说我们要门当户对，阿们。什么叫门当户对呢？信的一同爱主的就门当户对了，如果不是的话，恐怕我们就很难匹配哈。所以在这里有一些信徒，他们婚配的条件要包括什么？我们在经验里面要提醒弟兄姊妹，包括年龄，包括教育的程度，包括经济的情形，包括属灵的光景，包括侍奉的心愿，包括信心的程度。如果这些相差的太悬殊，长期而言在婚姻的路途上我们会越来越难适应。所以我们不能对于婚姻太浪漫，我们要考虑清楚。 Amen。那你们问柯弟兄，你当初是不是考虑那么多钱？我告诉你坦白话，没有，所以才要教大家。我的意思是，的确好多人，我特别看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是凭感觉的，这种感觉是蛮危险的，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过滤来看过。所以后面我们要提到有关择配的条件。那我既然讲到这些啊，我当然自己要做一点见证。当我也到了一个适婚年龄的时候，我上礼拜说过，也有弟兄们关心我，希望来服侍，但是好像也没有很快的就成就。所以等到我退伍以后，去参加一年的全时间训练啊，当时呢有教会中不少的姊妹，那弟兄们也有不少，但是弟兄们中间没有对象的大概不多了，好不多，大概是两类，没有对象大概是两类，一个是太挑，一个是太笨啊。我大概是属于后面那一类的。那就着我来说，当时也觉得没有任何的条件来谈这件事，所以也没有太关切这件事情，所以就看到有些弟兄们带着姊妹出出入入的，或者一些情形啊，那我们心里除了羡慕或者除了祝福以外，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因为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条件。等到训练一半了，就很多媒人就出现了，就关心我，其中有个弟兄啊，就说：“哎，柯弟兄，有一个姊妹对你很有意思啊。”我说：“是谁呀？”他不能讲，不能讲。你回去祷告看看，有没有一个影子浮起来。啊，那个影子啊，跟我讲的 match 了，哎，那就是出于主的。我说：“去吧，去吧，不要跟我谈这个。” 是个这么迷信的事，我谈不来这个。那后来也有人跟我提，哎呀，柯弟兄，这是我们全三会所都认为啊，这个姊妹是最适合你的。我说对不起，我觉得不适合。啊，那时候采取的态度，觉得参加训练呢、啊，根本没有太多的心情去谈这件事。那很特别，就是训练过了一半多，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姊妹，可能在座有些地方我们知道，叫刘廖恩爱师母，她来找我。我一看他找我，我就说糟糕了，因为他是台北教会做媒做的最多的人呐、啊。一看到我开口，你爸爸好吗？你妈妈好吗？奇怪，怎么问起我爸爸我妈？啊，谈到最后就问有没有姊妹，我说没有。那你觉得要不要交往？我说我觉得时候不到，啊，我现在没有任何的基础。然后突然。他不等我多说、啊、突然问我，你认识陈玉环吗？我说我认得哈、啊、一起参加训练的。那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一下就拒绝了，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跟我的姊妹，我从前在八会所服侍建中和一女中，我姊妹在九会，那时候在十会所服侍景美，后来到九会所服侍中山女中，我们在高中服侍佩达是认得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啊、差距太远，所以我一口就拒绝。因为我是一个在台北长大的孩子，他是在乡下长大的孩子，我们的距离啊是观念上是有落差的。好，这件事啊，这个我们的师母不放弃，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你回去祷告祷告。我也不能拒绝，讲实话没有太多的祷告了，因为我觉得大概就当作笑话一下就过去了。当时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做的见证，当时我们要准备到17个乡镇去开展，好，17个乡镇开展，就是全时间训练到一半的时候，每一个人呢、啊、可以填3个志愿，好，每一个人可以填3个志愿，看你要选择到什么地方去。那我自己当时啊，就为这个事我是很认真祷告，就祷告祷告祷告，最后里面就很清楚的确定要去罗东开展。所以当时跟我一起配搭有一位弟兄叫李宗明弟兄，现在在16会所，他就问我了，他说世前弟兄你要去哪里？我说我填罗东，我只填独一的志愿。他说他不确定他要去哪里，我说来，我陪你祷告。祷告完他说他还是不清楚，我说我还是很清楚，到罗东。所以我就填了罗东。好了，这件事情大概隔了几天以后，等到我们各队分发的时候，我一看啊，陈玉环怎么也在罗东队啊？这下麻烦了。这好，这是我当时的心情。其实这是主在我的姊妹身上做同样的事，我们其实没有别的，就是单纯祷告，就是哎，他里面引导也是罗东，我里面引导也是罗东，结果我们到了罗东。当然这是主在环境中的安排，你看见没有？你如果没有近距离接触，当时其实你说我对择偶没有择配我没有条件吗？我其实是有条件的，因为我读旧约的时候，我看到老仆人呐、啊。为他的主人小主人拣选对象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点，前面弟兄告诉我们说，你拣选啊对象一定要什么？要能够殷勤服侍人的。你看利百加老仆人怎么试他呢？就是说我跟他在跟神祷告的时候，说神啊，这个到底是不是出于你的？就是我跟他要水喝的时候，他会说请喝，我也跟你的骆驼打水喝。哎，一头骆驼要喝多少桶水？走过旷野的骆驼，你看他要喝多少水？10匹骆驼，哎，当初不是自来水，是水桶都打到水井里面拉上来水，你要打多少桶给水给骆驼喝？你看利百加是一个殷勤服侍人的人，所以我跟主说，主啊，我有心侍奉你，我只有一个条件，求你给我预备一个殷勤能服侍人的人。当时我的姊妹是罗东队的姊妹队长。 哎，我就看他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啊，就把姊妹们一个一个叫起来，然后三餐饭后在那里，三餐饭在那里打理，最后离开的就是他，啊，在整个过程中看他看前看后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哎，我的观感慢慢在改变，我就问主说：“主啊，这是你预备的吗？怎么那么巧，我们会在罗东遇上呢？”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坦白讲，一边祷告一边观察。我观察什么呢？观察这个姊妹啊，单纯爱主；观察这个姊妹殷勤服侍。哎呀，我看姊妹们啊，每一天早上都是我姊妹叫他们起床，我里面就很稀奇啊。因为坦白讲，现在年轻人不爱睡觉的还不太多嘞，啊。但是他能够每一天能够起床把人一个人叫起来，所以当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一边问主，一边在寻求，一边观察。直到有一天，我还记得那天早上，我们每天早上跑到罗东的东光国中的司令台去晨兴。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在问主：“主啊，到底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很清楚主的话，这是你骨中的骨，是你肉中的肉，很清楚，非常清楚，这是主的说话。所以感谢主，事就这样成了。啊，后来我就跟服侍我的弟兄们，还有一些姊妹，也有一些的交通，事情就进展得很顺利。真的很顺利吗？当我们真的在一起交往，就发觉啊，哇，真的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我的姊妹是非常单纯的一个人，那我呢，讲很复杂也不算，就是比她复杂就是了。很多话都是直接来的，那我是觉得有些话要考虑清楚，不能随便说的，因为说出去啊，那个后果可是不得了。所以当我们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发现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整个出生的背景整个结构都不一样，但是我里面，你要知道，当我跟我姊妹第一次交往的时候，我姊妹问我哪一句话，可能你们想都不会想到，我姊妹问我一句：“你确定了吗？”你有没有看交往有这种问话呢？第一次出去就问我：“你确定了吗？”我说：“我确定了，我还有主的话。”所以感谢主，我们几乎从交往第一天就开始确定这是主为我预备的，就是这么，你们觉得是不是很奇怪哈？当然，在整个过程互动里面，他会受不了我的个性，我也觉得对他有一些受不了，所以我想大概就到结婚的前2个多月，我们从交往到结婚大概只有半年了。从结婚前2个多月，我有一天，我还记得就约到台北的一通公园了，在那边啊跟他谈一谈，我就发觉我们交往的，我们彼此相爱没问题，出于主也没问题，但是我们里面的差异是很大的。我就觉得一个点，我不敢讲列十大罪状了，这个但反正就是列了我们之间这些问题出来。我姊妹哭了，她问了我一句：“那你还要我吗？”我好像在跟她在准备找理由，要找分手的理由。我跟我姊妹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很清楚我们的婚姻是出于主的，我只是告诉你，我不是糊涂的人，我在结婚前就已经发现我们有这么多难处了，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克服这些问题。只是告诉你啊，我们没有那么浪漫的，就是说头昏了，我只是告诉你我们是有这些难处在的。感谢主，从结婚到今天25年多的时间过来，那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我觉得那些好像都不是问题，那些反而成为了彼此互补的益处。所以我想今天啊，借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做一点见证。后面我会讲择配的条件，我要告诉弟兄姊妹，结婚前我要真读这些的话，恐怕我就不说下去了哈。那你说柯弟兄，你今天晚上跟我们讲这个干嘛？我还是告诉弟兄姊妹，婚前眼睛张大一点。我要告诉弟兄姊妹， 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啊，你必须前面这四个点啊要好好经过主的考验，真是出于主了，后面的差异啊看看怎么样慢慢慢慢去修补去调整。好，第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叫做天然的吸引，这个重不重要？你说都是很勉强的，都唉老是抹皮黑马后，没办法，这个凑合凑合吧，这个到了适婚年龄了被逼的好像就要嫁，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婚姻其实是不太够的哈。今天婚姻少有是单凭媒妁之言促成的，男女之间多半是因相爱而结合，彼此间天然的吸引就成为推动婚姻最主要的因素。
Amen.
对不对？想就是说你是不是天然吸引，就看你啊在交往的过程中是不是没事就想到他，没事就想到他，是吧？当然有事更想到他了，就是经常会想到他，就确定你有没有天然的吸引。有的人呢在婚姻上就觉得好像可有可无，我想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哈。夫妻之间的爱情，这里说绝不同于母爱、怜爱、敬爱、感恩或手足之情，若仅有后者几种之一而产生的结合，双方彼此缺少吸引，婚姻生活里是很难快乐的。所以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你喜欢不喜欢嘛？如果你的婚姻生活说都不喜欢的话，那你就不要谈。那我承认我跟我的姊妹啊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认识不清啊，所以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只觉得我们是很不太一样。可是一旦里面很清楚是出于主，而且在整个观察的过程中，我只能告诉弟兄姊妹越看越喜欢了。好，这就是我们的婚姻啊，不是开头就很喜欢，是越看越喜欢，这是主所量给的哈。好，第二个呢，我们要考量对方当事人的考量，考量什么？身体健康不健康？你说这个要不要考量？要，不要被人家说，哎呀，我可以照顾你一辈子，没关系，你身体不，我告诉你，身体不健康啊，这个长期不健康的一方啊，他的心态会不太健，他除了身体不健康，也会影响到心理。然后一直被人家照顾的情形之下，他有的人会很歉疚，结果他心里面一直处于这种啊一种自卑的情形。好，你就是很爱他，他也会觉得你是施舍或怜悯。还有呢，另一方啊，他要长期担负这个身体不健康的人他身上的难处啊，其实对他来讲牺牲太大。所以真正要在一起结婚的时候，我要劝弟兄姊妹，你们要在这一方面要克服，甚至我也觉得如果有必要婚前做个健康检查，我觉得这是给对方的一个交代。好，这一方面我觉得是应该要考量。第二个考量就是年龄，年龄是不是问题？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年龄也是一个考量。有的年龄啊，有的人是生理的年龄，有的人是心理的年龄，有人的心理年龄啊是比较早熟的，有人的心理年龄是比较幼稚的。所以啊，我觉得在一个正常的婚姻里面，弟兄们给我们建议，原则上是男的大女的两岁三岁四岁，这都没问题。因为无论就生理的年龄来说啊，女的是慢慢慢她的衰老是比男的到了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看起来都差不多，女的四十岁到了五十岁就不太一样了，到了六十岁啊那就更不一样了。所以啊，在这个生理的年龄来说啊，一般人主张是男的要女的大一点点，当然差不多年龄或者上下差个一两岁，或者女的大男的一两岁，这个问题不是太大。不过原则上双方的年龄差距太大会有一些的问题。你说差个十岁啊，差个十来岁啊，或者是女的大的男的太多岁啊，其实这个是除非有神特别的怜悯啊，正常的情形之下我们总觉得年龄的差距啊不能拉得太大，这个是需要考量的哈。那第三个就是性情，有天然的吸引，好，然后呢 他的身体也没有问题，他的年龄考量过了，最后考量性情。当然这里提到了性情啊，都是啊极端的相对的。好，有个婚姻啊对象，你就发现有一方是很热爱的很热情的，有一方是很理性的很冷淡的，你说这个在一起生活好不好？不要那么快摇头，很难说了，很难说。如果你会过得好的话，也许产生一种互补的效应，很难说啊。仁爱与严厉，一个对人家很宽厚，能够爱别人的啊，对孩子也好，对小动物也好，对人都好。还有一个就是很严厉，看谁都骂了，看到狗就踢的。你说在一起生活好不好？要考量清楚，也要考量你的性情上是不是真的。如果我们真是在主里面愿意接受变化的话，这是没问题的。如果不是按照我们天然的性情，这样的人来在一起生活是蛮痛苦的，要考虑清楚。第三个，宽厚与小气，这个是不是也很极端？对，有的人待人就非常的大方，好，有的人就有另外的就很斤斤计较，对，上菜场买菜，有的人就看到菜就往篮子摆，另外一个就把篮子里面菜就放回去，浪费，浪费，浪费。你看是不是有这种人呢？有，婚姻生活里面你们慢慢发觉，有的人就对别人就很快，有的人就很小气，这怎么办？这个需要考量，要考量。当然我。等一下我后面再说好了哈。好，最后直爽与谨慎，这是不是不一样啊？像我发觉我的婚姻就是这样啊，我的姊妹是很直的，很直的，但这几年进步很多了啊。她是很直，按照天然来说她是很直的，她没有太去思考一些其他，因为成长的环境乡下四合院，再走出去就是田，那是很单纯的环境呢、啊，然后互动是很单纯的环境。那我们是在城市长大的，特别在我的家庭里，我父母亲大陆逃难来这里，他们历经了战乱，看尽了人世间的一些情形，所以他们对于一些为人处事是非常小心的。我前几年到东马去讲，他们后来觉得很好笑。因为我们家是福州人嘛、啊。我爸爸妈妈，特别我爸爸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塞雷尼江啊，你怎么听不懂什么叫做小心一点啊，这个福州话叫塞雷尼江，塞雷尼江意思就是你要小心一点啊。当我上高中到台北去读书的时候，小心啊，这个里面帕子不要给他摸走啊，钱不要给他摸走，什么都是小心小心，这是我们家。所以啊，我的姊妹嫁到我家里来啊，可是很受罪的啊，因为啊，他是我们家最不小心的哈。个性上是有相当的差异哈，所以我们最大的冲突点就是，很多时候他跟人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啊捏一把汗啊，有时候在旁边啊告诉他，有时候他跟姊妹们在讲电话的时候，我在旁边说不可以这样讲啊。有些话你这样讲会危险啊，我准备电话一挂下来，你打电话的时候我有没有跟你这样讲过？很麻烦了哈。好，还有就是深思与不求甚解。对，有的人他的思虑非常的周密，考虑很清楚，有的人是啊，人家裁剪前半句他就得令冲出去了，就去干了，这个你知道他根本没听清楚，话都没听清楚他就冲出去了。有的人不是听完了，好，再听一遍，再听一遍，听确定听清楚了，决定是这样才做一些决定，这叫三思而后行。有的人就是根本没听这个。我从前在一个单位里面，在交通部当处科长的时候，我们那个处长是很严谨的，他讲一些话他有很多构想，我常常就是听完一遍我不动声色再听他在讲， 听了两遍，我也在思考，然后我把我的想法跟他谈，听到第三遍我就知道他一定要做。我不是没有，我是要考虑清楚他到底要做的是什么。后来接我的那个科长就很累了，这个处长才讲前半句话，他后面就已经冲出去了，就替他产生了很多很多啊后遗症。所以他们说，哎呀，接你那个科长好可怜，他是被处长照三餐骂，你懂得照三餐骂，一天至少骂三次，叫照三餐骂。这个就是说你自己要思考，到底有一些完全不同极端的性情，还有说话准确与随便。有的人说话一四一二十二讲得清清楚楚很准，有的人就是随便讲，讲话这个有三分就吹到十分了，就是吹牛。这个好，活泼与冷静。Amen。谢玉荣家算不算这个？我不知道。等一下，我们看看哈。那还有干净与邋遢，有的人是很爱干净的，非常干净的；有的人就是邋遢。所以啊，在你们要来的诚心圣言里面，慢慢会读到，有一个弟兄啊，哎，他的姊妹是非常非常爱干净的，非常爱干净的。所以他真的每一天啊到处被骂，这个衣服摆的也不对，袜子也摆对，什么都不对。有一天啊，他姊妹不在家了，他好高兴啊，今天可以让我大大的啊，大大的肮脏一下，大大的邋遢一下，因为啊，真是把我干净的受不了。你们去读一读啊，这个尼托森弟兄所说的这一段话，的确我们发觉啊，所以在这里看见。这个性情上是有很多的差异，原则上性情相投啊是比较容易生活，这是原则啊。你说性情不合的人啊要在一起生活啊，那需要基督的变化，叫我们愿意啊彼此的操练调整啊，彼此迁就。好，后面还有品格和性情的问题，就是这个人的品到底怎么样。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品是很重要的。有的人就是没有品啊。我想你们再去读一读这个我们要来这一周共同追求的。有人的品很差，这个品很差的人呢、啊，你跟他在一起生活，一下子就看穿了，你会啊，他的整个人格被你看低了。像这样的人，你要来在一起生活就要注意。有的人品就是喜欢贪小便宜啊。喜欢占别人便宜，好，那有一些啊，做了一些没品的事，他也没有多大的感觉，所以在这个品格这一面啊，也需要考量。最后还有呢，就是属灵的情形，指主在他身上的地位和他向主降服的柔软度。你换言之，这个人在神面前属灵的情形到底怎么样？他爱不爱主？他愿不愿意操练？愿不愿意让主在他身上有更多的制作，有更好的对付？还有一个点就是与人共处的情形，这个人跟人家处得好不好，对不对？当你要准备娶她或者准备要嫁给她的时候，你要考量看她跟别人相处怎么样。她跟别人相处啊，都处不来，你可得要小心了、啊。你不要对自己太有自信说，说没关系，我就扮演飞蛾扑火，我去啊想办法去救她。告诉你要小心点。你最好要考量清楚，因为他跟别人相处不来啊，很可能跟你也相处不来。这一面啊是与人共处的情形。好，还有就是对方家庭的考量，这里面包括家庭的背景。你要知道，当你嫁给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嫁给他整个家族，所以你要看清楚他的家庭背景到底是怎么样。十多年前我们服侍了一个婚姻，当这个婚姻啊，到论及婚嫁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服侍，就是他们自己交往到论及婚嫁的时候，就带给我们看看，问啊这个觉得合适不合适。我必须承认，十多年前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倒是这个女方的家长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的爸爸和他妈妈离婚了、啊。 我们觉得他说、啊、对这个我有点担心，他这个爸爸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当时全家的人、啊、都在骂这个爸爸说、啊、你这个老古板的，又不是嫁给他爸爸，这个妹妹是嫁给他，而且这个人、啊、能够在这种家庭中、啊、他还能够努力的这个自己求学各方面应该表现得不错、啊、所以全家都站在这个女孩子这一边，都一同骂他爸爸这个老古董，你怎么去考量他的家庭问题？当时我也没有太多的经验，所以我也觉得看看这年轻人，这个他后来也信主了，觉得长得也一表人才，所以我们也就觉得应该是不错。等到一结婚以后，我发觉情况不妙，因为这个人的这个男孩子的爸爸在家里面是没有作用，家所有的钱都不拿回家，也不顾这个家，所以这个男孩子从小成长的过程里面啊，爸爸的影子是很模糊的，这个爸爸几乎是扮演这种不负责任的角色，所以你没有结婚以前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个男孩子到底是什么样情形，一结了婚以后就发觉啊，哇，他赚了钱自己用不完，家他认为家庭的钱就应该太太去赚，然后自己太太要花家里负担家里面的一切的家计，所以当我们这个姊妹啊嫁给他了以后啊，没有多久啊，情形就落在非常为难的情形里面。后来我们不能不佩服啊，他自己的父亲啊，当年这样的提醒。所以家庭背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有人说你要娶一个女孩吗？你看看他的妈啊，你看看他妈妈，你就知道你将来娶的孩子，你将来娶了他，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的家庭背景对我们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Amen。 那当然家庭里面还包括了遗传的疾病，所以我们建议啊，最好身体做一些健康检查，如果有一些遗传的疾病，这应该让蔡伟讲，有一些遗传的疾病啊，是我们是应该、啊、要小心的，因为有一些遗传的疾病是不能生孩子的，生了孩子啊会一直祸延子孙的，会一直下去的。那我记得蔡伟有一次他服侍一个家、有遗传的问题，血友病的问题、啊、有遗传的疾病的问题，后来、啊、他们就找蔡伟好像背书，这个请蔡伟去女方家里面去说明，女方家长起先不答应，那蔡伟是意思是说劝他们说结婚是可以啊，最好不要生孩子，结果这个弟兄啊，这个娶了以后啊才不管了，生孩子是我的事，你怎么管呢？所以啊，这个新人过了门以后，没人就丢出墙外去了。那我还要提醒弟兄姊妹啊，这个遗传的问题啊，这不是小可的事。有的人特别生了一些孩子啊，一辈子带着那个病的因子啊存在，其实是很痛苦的。这一点啊，我们都得考虑清楚。对不起啊，今天时间是不够了。我看我们是做见证，剩下的后面再讲吧，好不好？今天吴恩宏和那个谢玉荣弟兄做见证。